我们继续上一期的话题。
就是假如说做不到完美的时候，那会有什么体验呢？会有什么感受呢？
就我可能追求的不是那种你们那种超级大完美，一定要考第一。所以你俩，我好像印象中就考过一次第一，然后还并列六七个人。完美，那个妈呀，四五六都没有，我就记得之前是什么七八名，就因为前面全是第一。所以我追求的好像都是我觉得我能达到的那个能做到的那个东西让它完美，然后这样就不会觉得特别痛苦，然后也就不会有特别多就是渴望而不及的那种痛苦吧。
哦，弄明白了。那你这种情况按说不是就是说所谓的那种
追求完美，
我觉得不是那种就是说不健康的追求完美，你是在就是自己能力范围之内
积极的。
对，
而且我追求完美的前提是我要判断这件事有没有意义，就我不会去硬逼着自己做我觉得无意义的事，所以我做得到完美的这个前提呢，就是它不要是无意义的或者是不符合逻辑。
我突然讲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点，我打个岔，就是这个完美是你自己认为的完美还是别人希望的完美？
这问题很好，
对吧？
对
吧？
挺好的。
就是如果是别人希望的完美，让你去实现，那有些可能是真的超出能力范围了，对吧？但是如果像刚才安安说的，只是就是自己认为的完美，其实是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的，
对，
对吧？
我觉得小红说这个问题有点像自得跟他得，就是我觉得安安的状态是自得，自己。怎么说呢，就是我完成这个达到我的目的就我很开心，也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然后他得的那种状态呢，就是我需要靠外界的评价，外界的呢有一个高高的标准在那儿，做到了之后也是满足他人的对我的期待的，就这两
种。那还有另外一种状态。
什么状态？
就是这么说起来我感觉应该就是强迫性完美。也没有人和人要求你这件事就要做得怎么样，但是你一旦从事了一件事，你还是就是自动强迫模式的就要求自己必须做到最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它跟一个那个就是特别快的火车似的，就根本不是你刹车什么能控制的。你再知道就是人应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然后不是所有事儿都重要，分事儿什么的，但是没有用。你就像在一个特别快的火车上，你根本控制不了它，你也停不下来，然后你也不管做的是什么事儿，只要一上了轨道就得是那个最快的。
我理解静静这个说法，因为我有一段时间也是，我仅在学习上是这种状态。我也能够理解他说的，就是没有外在的评价，没有外在的这个要求，自己就自觉的就要求了这个完美。就我的经验是，就是我们一定是内化了外在的一些东西，就只是你已经没有觉察了，你已经把外在的那个要求变成是自己对自己要求了，已经认同了。就是如果我们往根上倒，我觉得是应该能够找出来一些最原初的那个外在的要求和标准在哪里。
那你这火车开到的就是总是就他问的问题总是达到完美的终点站吗？还是总是达而不到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达不到的太多了，因为你眼睛总盯着，其实就是牵扯到刚才说的那个话题，就是说你做不到完美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嘛。就是说你就感觉它就是一个黑白两头的一个东西，你一旦进来了这个，就是它可能这一头就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就是完美的这一头就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你达到这儿了你好像就成了，然后但是如果你没在这儿，你在其他的任何位置的时候，但你感觉它都是在另外的一个极端的点里面，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地方，就是你就是错了，你就是丧失了，然后你就是没做到，就是它有很多极端的词在形容那个你没有做到完美的那个感受，而不是说我努力过了，我争取过了，我做到了，我尽量能做到最好，然后我现在释然了，就是不是这种感受。对，
那种你刚说的那种就是做不到完美的时候那种很极端的那些词汇总结起来就是自我攻击吗？
对，就是就好像你拿不到100你就是一个零，你不是90-50都不是。
对，我非常能理解。我真的非常能理解。
为什么
我真的非常能理解你这个状态也是工作之后才形成的吧？
小时候
就形成了。
对，
那可能跟家庭有关系。猜测。 我这个状态是在工作之后形成的，我之前是没有的，但是我工作之后就有了。就是我特别能理解刚才静静说的，就是如果你不是一百，那你就是零，没有一到九十九的过程，不是一百就是零。
嗯，
这个过程就是我觉得是跟职业有关系，就是有的职业你一点错都不能犯，
对，
一点都不能错。然后就是你可能一开始是一个就是比较随便的吧，就是可能刚进去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可能是会觉得啊这个错就错了，我下次改，或者说我之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了，对吧？但是这个职业对你的要求容错率是零，是不能出错的。然后你错了之后，你一旦错了之后，你那个其实有一些是周围的同事或者是上层领导给你的一些压力，有一些是就是你服务的那个人对你的一些压力，还有一些是外界的压力，然后这些最后形成了一个自己的这种深刻的刻在骨子里边的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这个痛苦导致了就是以后没有人再给你施压，然后你又犯了这个错误的时候，你这个痛苦会一下子全部涌出来，就是你自己都能把自己淹没了，根本不需要再来一个外力刺激了。
对，
你自己就已经承受不了你自己内心的那个那股抑郁的那种东西了，所以你就是你感觉你快就是快死了，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快死了，特别难受，真的特别难受，就是你要经历过你就知道特别难受。然后这种第二次情况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以后不能再错，然后慢慢的这个就潜移默化的形成了一个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有点变态极端的一个要求，然后导致你以后做任何的事情你都会觉得我不能错。
嗯，
然后就是说我一定要做到最好，可能在你的那个里边那都不叫最好，其实你就是奔着最好去做的，但是在你自己内心觉得就是我不能错，我错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或者是说我错了这件事情就完了，我就毁了，或者是甚至是更大的就是灾难性的一切你能想到最可怕的事情就来了，就是这样。我当时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吧，都是有这种感觉，所以不能错，容错率是零，我特别能理解，不是一百就是零，就是这样。
你这种情况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工作
环境，
工作原因，
对，是因为环境，然后环境外界内在还有周围的人给你造成的这种影响，然后我以前不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环境，然后我就变成这样了，我就真的是会这样。
那你们那个环境是？就是是主观上不容错，还是客观上就是不能犯错，错了之后客观上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其实客观上不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但是它会让你觉得你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哦，
就是客观上是容错率是零，然后呢它会让里边的所有人都把这个客观的意识嵌到你主观意识里，让你主观的意识觉得就是不行。
嗯，
哦，
就是会这样。
嗯，
真的很可怕，那种感觉很可怕的。就是错了之后，就是我当时记得做错了一件事情，然后一开始我觉得没什么，后来那种铺天盖地的那种周围的压力来了之后，等到我第二次再犯类似的错误，没有人发现，我想掩盖过去，其实我可以掩盖过去，因为没有人发现，但是我的手都在抖，因为我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然后我的手都在抖，然后就掩盖过去了。然后这件事情虽然最后没有人知道，但是呢在心里留下了一个阴影，就是怕一旦被发现了会怎样怎样。哇，我太能理解你了，你
能知道你
是
能理解。
对，你当时说没有一百就是零，我当时觉得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也遇到过，真的就是毁灭性的，觉得整个人都，反正我是觉得整个人都快毁了那种感觉，就不行了。然后偷偷的掩饰过去这个事情之后，就是每天晚上做梦都能梦到被发现了，
这么严重。
我的天，
就是很可怕，反正我当时真的是压力巨大，就精神压力特别大。
啊，明白。
嗯，
他刚才说的有三点，我想回应的啊，一个是就是他说，别人以为你是冲着那个最好去做，但是在你心里其实就是我理解意思就是那个最好仅仅代表有，因为如果不是那个最好，就其他就全部都是没有。
就是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冲着最好的，
冲着合格去的。
对对，就是如果你在做不到这个，你就什么都没有，就是零。对
对，因为在你的潜意识里，你只有这一个选择，你只有这一个选择，
对，
没有别的选择。
对，
就是觉得不可思议。就是我是失败了的话，我最少也给自己打60分，我觉得。
没有
没有
六十分，没有六十分，
做到
一百就是零。
对，其实做到了就是一。
嗯，
就是做到了最好就是一，你做不到最好就是零。
嗯，
对，
做到那个0.99都不算一，
那就没有看不见那个数，而且你还是你是错误的，你是失败的，你是有耻辱的。
就是你想嘛，我就举个例子，你现在水平线在这儿，然后你下面不停的跳不停的跳，别人觉得你跳60就可以了，你已经无限接近了，但你的目标是你跳到这儿上面的人才能看见你，你要是跳到这儿突然间掉下去了，那没有意义，就是你差一毫米，人家上面的人也看不见你，你就是彻底失败，你跳60，这60没有用，你就是要跳到这儿。
嗯，我高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数学老师，然后我其实当时挺喜欢数学老师，因为我觉得就是首先他说话特别刻薄，但是我觉得说的真对，真的，
嗯，
就是小时候真的那么想，高中其实也不是小时候了，然后我就记得他有一次，
嗯，
那个我们班好像全班都没考怎么样嘛，然后他就说那老师本来就永远是板起脸来，然后说话就是一字一字突突突说完就完了的那种，然后他那天就说，他说那个马虎就是错就是不对，没有马虎，就是马虎就是错了啊，就他的意思就是马虎就是过了，就是没有马虎这一点，没有说会不会和马虎这一点，没有马虎就是错，错就是不会。对，然后我当时说完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觉得其实不是他灌输给我什么，而是我内心的很多东西从他嘴里得到了一个回应，就是他可能说出了我真正相信的想法。就是我跟着他这两年，就是我数学成绩超级好，然后那个就是我记得我们什么当时不是分代数几何两张卷子嘛，然后一张卷子应该是2个小时，但分开科考，然后呢老师就把这两个合在一起，然后每张卷子只留了1.5个小时，然后相当于4个小时卷子用3个小时做完，你肯定是做不完的。然后我后来做到程度就是我做到最后一题，然后里面错了一道选择题。就是两张卷子我没做完，但是我做到最后一题为止，我只错一道题，只错一道选择题，然后就是当时他教我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爽，就是那个就你心里对他所有的那种认同，但是你也知道就你为什么对这事这么印象深刻，也是他在你心里有好多那些哎呀卡在那儿的那些东西，然后他又能让你做得那么好，他又能让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我觉得你适合跟乔布斯。
嗯，我知道你说的点，
我也知道
你
说
乔布斯转的。
嗯，我知道了，就是虽然你那个老师要求很严格，很追求完美，他这个形象正好契合了你的一些模式。
对，然后他就让，他还真的让你出成绩。但是我又特别理解那个小峰刚才说的那个点，就是说你知道你在考试的时候那种颤抖吗？就他在讲那个手抖，就真的是就是你怕犯错。你怕错了以后就是不会，就是什么都不是，然后所以你在考试的时候就是真的那种一次比一次害怕，就是你的那种担心和焦虑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你考试应该有的紧张程度，就是你怕犯一点小错，就是你，然后你的那种担心已经对你不会有任何积极的作用，然后完全是在大量消耗你，而且是感觉假设你中间有一次因为你太过于焦虑紧张而发生了一些那个并不平常你水平里面不会发生的错误的时候更可怕。
对
对，就它会让你有一种再把你卷进去一层，就是你的那种你下一次再考的时候你会更紧张更害怕，然后你就真的会更害怕，因为你知道你很紧张的时候你就会错。
对，
然后你知道这次更紧张你肯定还会错，这就是那个一直在转的那个轮子，你就
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对呀对呀对呀，特别可怕。
我觉得你这焦虑的复利啊，
这我觉得当时就是这种感觉最强的就是你错了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就是有这种感觉。
我的妈，
对，
就再也没有机会。
灾难性的，
灾难性的后果，
对
对
对对，灾难性的，真的是灾难性的，
不可挽回的，
对
对，不可挽回
的，
不可逆也不可挽回，特别可。
但是我知道你那个金融嘛，客观上可能是有个这样的要求，但是像。你这个有的我都不能理解，就是因为他那是数字嘛，错了可能真的就是错了，或者是造成一些问题，但是像做什么方案啊，
嗯，
或者是什么的，他
我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
对，
这跟个人有关系的，就是说虽然在我们那个行业也有大大咧咧的错就错了，人家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负面性的，对吧，就跟，
嗯，
这跟行业可能是有一点点影响，但是还跟个人的那个，
嗯，
我觉得跟责任心有关，就是在工作上跟责任心在工作上跟责任心有关，
别人会说你很有责任心，对，但是他是一个不健康的，
对，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的，然后对方有给了你施压之后，你一旦错了你就会觉得 就是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反正那种感觉。
嗯、
但是我当然也见过，就是说无所谓的，
嗯，
就是你错了之后，就是他可能他也有责任心，但是他责任心没有那么强烈，把这种什么对错荣辱放在自己的这种心里边那么大的一个分量吧。然后也有可能，反正我当时就觉得压力特别大。
是的，我理解。
嗯
嗯，这个确实表面上看来说是跟责任心有关，但是我觉得可能嗯，我们再往深挖的话，跟一个人的人格特质，他的这种最根本的关于自我的认知有关，就是我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值得被爱的人。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健康的责任心吧，他其实是能看到就是这个一到九十九、一到一百的这个所有的点。
嗯，
就他不会觉得说我。就比方说咱们犯了一个错，咱们到九十九的时候咱们就看见的是零，但是就是一个健康责任心的人，他看到九十九他就是九十九，就是有可能他这个九十九在他这行业里是不能允许的，比方说他是发射那个航天飞机的对吧，对、
嗯、
他这九十九他就是不能允许的，但他是一个超市这个卖货、嗯、超市就是那折损率比这个百分之可能3%什么的对吧、嗯、就是比这个1%要高多了，你能正常的看待你做事的状况和引起的后果，但是我明显能感觉到就是如果我放任不管自己就是自动行驶这辆火车的话，就是那我看到的就是这些零和耻辱。
嗯， 嗯，那我明白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撇出去一部分不讨论，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提到了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就小峰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比方说那个军训啊不允许犯错，我觉得可能确实有一些职业刚才静静也提到了它的容错率是零，比方说在战场上，比方说这个劫持人质的那个，就是你要打犯罪，就是你这一枪下去要么就打中了要么打不中，就是不是失败就是，我觉得这是非零就是一的这个，还有刚才静静提到那个就是发射航天飞机，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作为一个普通人普通的行业，如果我们在像发射航天飞机那样的容错率要求自己的话，我觉得这个会对我们造成困惑，这也可以是一种不健康的追求完美的一种状态。
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详细的去反思这部分，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行业，我们为什么会像那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允许犯错，犯错之后有这么大的就是想象的灾难在后面。
对， 对，就包括其实买东西也一样、我觉得就是你追求一些真相呀或者怎么样啊这些、我觉得这个本身其实你说也没有错，但是如果你买到很好的你很开心，然后你买到了一些不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也知道就人生你不可能每件东西都买的可心可意的对吧，然后就这些也是人生正常的容错率，但是如果你把它看成了真的是一个就是你第一个出上来的念头，它就是你错了，你失败了。我觉得这种就真的挺可怕的，而且它是个芝麻大点的事儿、就都不行吧？这样。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就是讲道理，你能明白是明白，但是它更关键的不是通过你知道这个道理就能明白了。
本期的内容暂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医土全村”，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咱们一起聊聊孩子的成长。